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李崇恩在这欢迎你继续收听《真道分解》。最近我们看的经卷呢，就是《撒母耳记上下》，张道明牧师为我们主讲的，共有八讲哈，已经完成了一半了，已经完成了一半呢。今天呢，就是第五讲，第五讲我们学习的主题呢是大卫，耶稣的先祖哈，看看耶稣的先祖大卫在撒母耳记所记载的内容，对圣经历史有更多的认识之外呢，也对神的救赎的工作怎样的来进行，怎样的计划呢，也是哈一个明了上的很大的帮助。稍后呢，请你就用心的来聆听张道明牧师的讲解。现在呢，可以预备好手上的圣经，翻开撒母耳记，我们投入今天的学习吧。
耶和华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请听张道明牧师为你主讲撒母耳记上下。
非常的感谢主，今天在这个宝贵的时间里头，再一次靠着主自己的恩典，靠着圣灵的保护跟带领，我们可以继续的学习这个真道分解的节目。我们今天继续的研究这个撒母耳记的上跟撒母耳记下，在当中呢，我就特别挑选了几个重要的人物呢跟您分享。我相信呢，在这些人物当中呢，我们的学习一定是有声有色的，而且呢，靠着圣灵他自己特别的恩待呢，我们一定可以在这个神的话语上呢得到很深入的造就。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就曾经提到扫罗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第一位的君王。我们要知道，扫罗成为君王，在世界的国家跟制度看起来是一件小事，但是在神的子民之中，神的选民之中，这却是一件大事。原因是什么呢？很简单，神说，你们要做我的百姓，我要做你们的神。这两句话呢，一直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为止呢，神都是讲这两句话的。神在世界当中拣选了一些人成为他自己的百姓，称他们为选民，特别在他们当中有他自己特殊的工作。神就对他们说，他说，我是你们的神，你们是我的百姓。换句话说，就是说你们除了我之外，没有法子，也不许有另外的一个主，也没有法子可以用自己的手画或者是雕刻任何的偶像成为你们的神。所以你们在世界当中只有我，跟随我的时候，你们就可以蒙福。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对他自己的老百姓这样说，也是今天我们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万军之耶和华，他对你跟对我所讲的话完全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今天，你看我们是何等的蒙福，我们不属于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我们只属于这一位创造的主。他要保护我们，他要带领我们，他要与我们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呢，他所拣选的百姓叫做选民，以色列百姓就是因此在神的保护之下被神带领。当然有一天他们却进入迦南美地之后呢，他们却繁衍他们这种与神之间的关系，他们要跟随他们周围的许多的国度里头那些人的样子去敬拜侍奉他们的偶像，也要要求就是在他们当中有一位君王出来。所以神非常的伤心，虽然呢，神仍然答应他们有自己的君王，但是这不是神自己的本意。神就对先知撒母耳这样说，他说，他们不是厌弃你，他们不是丢弃你，他们乃是讨厌我，他们要丢弃的是我。所以我们看见，虽然后来以色列开始了有了君王，但是他们的君王 假如他是尊重神的，跟随神的，那么他的国家就可以强盛，就可以蒙福。但是假如他的国家离弃神的，拜偶像的，结果呢，整个的国家都受亏损。那我们在这儿看见呢，第一个君王扫罗，他被拣选之后，他开头的时候非常的谦卑，但是后来呢，却自己自作主张，又自己献祭，又自己呢做主义啊，不要那个灭那个亚玛利人的时候呢啊，不灭绝净尽啊，就好像神对他们的吩咐一样。于是乎呢，在他们整个的国家当中呢，就受很大的亏损，以至于呢，神拣选了另外的一个人，就是大卫，成为他自己所爱的君王。这个大卫呢，我们看见在他还没有成为君王之前呢，他已经有一个心意，就是说我们要专心的追随我们的主，就是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所以神大大的使用他。上一次呢，我们曾经在这个课程当中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很有趣味的故事，就是大卫面对哥利亚这一个巨人，就是非利士人的巨人，这个巨人有十尺那么高。所以呢，假如我们今天中国人面对这个非利士的巨人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抬起我们的头来，就好像面对一个高山一样跟他作战。这当然呢，在当时来讲呢，这是绝对不能够取胜的。所以非利士人出来讨战的时候呢，整个的以色列人的军队呢就非常的害怕。但是我们看见呢，大卫战胜他，不是靠自己所用的武器，也不是靠自己的技巧，也更不是靠自己的武力，乃是靠什么呢？靠万军之耶和华。所以呢，现在他果然登上了王位。就在他成为国王之后，他心里头有一个很特别的心愿，这个特别的心愿呢，非常讨得神的喜悦。这个心愿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说我们的神呢，应该有一个圣殿在我们当中，应该呢为神建造一个圣殿。这个圣殿呢，在我的国家当中呢，一定要被建造的非常的美好，以至于呢整个老百姓呢有一个中心，就是有一个敬拜的中心。而神呢把这个圣殿建造在以色列人当中的时候呢，也等于说神就住在以色列人里头。所以呢，他有这个心意其实是非常好的。但是神呢就对他说，他说大卫啊，我根本就不需要弄一个庙宇呢住在里头，只要你敬畏我的时候呢，我就住在你的生命当中，我就住在我的老百姓当中。但是你这个建造圣殿的心意呢，就是有形有体的建造一个美好的宫殿呢在我的应许之地，这样的时候呢也好，让我的老百姓呢，他们可以亲眼看见这个圣殿的时候呢，就好像等于提醒他们说，我就住在他们当中。所以呢，他说，我也悦纳你这个心意。但是我要告诉你，因为你呢做国王，而且呢你征战太多，流人血太多，所以呢我不能够由你的手呢建造这个圣殿的，就由你的儿子建造这个圣殿。然后呢，神对他讲另外的一件事，就是说因为你这个心意啊，因为你对我这个爱心跟尊敬呢，我非常的欣赏，所以呢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就是从现在开始，你以后的国位呢是永远的国位的，你以后你的子孙继续不断的继承这个国位的时候呢，是一件呢永远不能够中断的一件事。那这样说法呢，在我们人类的历史看起来是无可能的一件事。我们看见呢，我们中国的那个王位呢已经接续下来有这么多年，其中已经不知道变了多少个那个朝代，每变一个朝代你就根本再不是那个从前那个朝代里头那个君王他的后裔了。那么但是神说，他说你大卫的国度呢要直到永远，因为你敬畏我。那么当然他也表示说，假如在你的子孙当中有人不听话的时候呢，我就要用我的办法呢啊，把他再重新的拉过来。那么到现在呢，我们就坐在这个地方呢要思想一件很重要的事。那么现在以色列人呢，他们当中的大卫的王位呢是不是仍然继续呢？ 有形有底的王位呢，现在已经没有了。但是为什么神说我的王位，大卫的王位要继续到永远呢？原来神所指着的那个将来直到永远坐在大卫的王座上面的那个君王是谁呢？那是永恒的、永恒的、永不灭亡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其实神说这一句话呢，有很深的一个意思在里头。所以虽然我们看呢，就好像看那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但是其实呢，我们不能够从世界的眼光看人类的历史，特别是神选民的历史，我们必须呢从神的眼光，就是从属灵的眼光这方面看。假如我们今天可以从属灵的眼光读圣经，从属灵的眼光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所指的那个永远的国度呢，是指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跟他的国度的。所以你不是看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是有一次耶稣基督在路上走的时候，有两个瞎子在那个地方听见耶稣基督走在他们面前，也知道耶稣基督所做的事，他们心里头起了一个敬畏的心，他们就大声的呼喊，他们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们吧。为什么他们要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原来他们说大卫的子孙者，就是指着这一位主耶稣。在人类的血统肉体的关系看起来呢，主耶稣也的确是大卫的后裔，但是这里头呢却有另外的一个属灵的深意，就是指着神说，大卫说，你的国位永远永远直到永远的那个属灵的那个国位，那个王位，就是说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坐在那个王位上的君王。当然耶稣基督现在在天上，他也是坐着他自己的 宝座之上，但是将来有一天主耶稣要回来，回到我们当中呢，他就是得到他的国度了。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进入新天新地永永远远的国度。在那个时候呢，耶稣基督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个时候呢，天上地下地底下所有的万物都要向耶稣基督敬拜，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所以呢，我们今天要看一看这么重要的一段经文啊。上一次在我们上一课的那个接触的时候，我已经对你讲过了，我说你今天千万要打开收音机，要扭到我们这个电台的地方，一定要收听我们今天这个课，就是这个原因。那么假如今天有一些同学他们缺了课怎么办呢？很简单，请你把今天这个课里头所得到的真理跟他们分享。我深深的觉得神给我们有这么美好的机会在这个地方讲到这一段重要的经文的时候呢，这的确是他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习的一个课程，是不是？所以呢，让我们今天好好的学习吧。那么就请你呢把这个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打开来，我把它读一读给你听一听啊，你就知道呢神对大卫所讲的话呢是带有何等美好的深意在里头的。第七章的第一节，他说王呢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了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凡在幔子里。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乱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的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 啊，在这个地方我们停下来啊，暂时的停一停啊，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呢，神直接的对大卫这样说，他说你用不着为我建造殿宇。但是后来神仍然允许这一件事呢，是有一个很大的原因的，就是说神呢把他的殿宇建造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就是证明他与他们同在。当以色列百姓背叛神的时候，敬拜偶像的时候，怎么呢？神就把以色列百姓让外族侵略，甚至于被掳到外地去，甚至于他自己的圣殿也让外族给他毁灭。就是说神根本就不重视这个圣殿它的物质的形式，乃是重视它属灵的价值。那么今天又怎么样呢？请你记着一段的经文啊，我现在呢告诉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圣经当中呢，特别是新约圣经当中的三章十六节呢是非常美的。你看约翰三章十六节呢，不是讲到神爱世人，甚至将那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吧？啊，还有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跟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都是很重要的经文，都是很美很美的经文。那么现在呢，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所讲的是什么呢？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殿吗？因为神的灵住在你们身体里面，所以你们的身体现在就是圣殿。感谢主啊，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原来我们现在的身体，我们虽然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里头已经因为有圣灵居住的缘故，我们已经被称为神的殿了。原来神的灵住在哪儿，就表示神就住在哪儿，因为神就是神的灵，就是神，圣灵住在哪儿，就是说神住在哪儿。那么既然圣灵今天住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信主的缘故，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就是说神今天就住在我们里面。既然神今天住在我们里面，你看我们这个身体是一个怎么样的身体？我们这个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了，因为神住在那儿，就是圣殿了。所以要注意啊，我们这个身体要保养啊，我们的灵性要保养啊，让我们好好的服侍我们的救主吧。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的看一看下面第十二节啊。他说你寿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立直到永远。拿单就按着这一切的话，照着这一切默示告诉大卫。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刚才当我读到那一段的圣经的时候，我的心我的灵非常的激动，因为我的心我的灵在那个地方再次的看见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一位预言在旧约当中已经预言的那个永不败坏国度的永永远远的君王，他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你看在十字架上，他旁边不是有一个强盗吗？那个强盗不是悔改吗？虽然他的同伴嘲笑主耶稣，但是他呢却是向主耶稣这样说，他说当你得到你的国度降临的时候，请你纪念我。他承认他是弥赛亚，就是受膏者，他承认他是大卫的子孙，就是现在圣经里头所讲那个永远坐在大卫宝座上的那一位君王。你看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感谢主了。今天我们学了一个很大的功课，对不对？那么假如在你的笔记本子今天这个课还没有名字的时候呢，请你写上大卫的子孙啊，因为大卫的子孙呢那是指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讲的。好吧，今天我们就到此为止，下次同样的时间你回来，我们再好好的深入的学习另外的一课。我们下一课呢就是学到大卫他犯罪了，很可怜的一件事，那么请准备一下，再见。
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四节五节，
它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凡事坚稳，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吗？
然无惧。选读经文：新汉语译本，以弗所书三章十二到十三节。我们在基督里，借着对他的信心，可以坦然无惧，并大有信心来到神面前。因此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而灰心，这其实是你们的荣耀。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十二到十三节提出了三种祷告的基本态度。第一种就是坦然无惧，这个词语在新约圣经中出现了31次，全部都用于记载耶稣、使徒和信徒的讲话，指出呢，那个讲话的人是有权利发言，或者坦白地讲出真相。所以坦然无惧的希腊文最直接的翻译就是说出一切。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既然使徒保罗教导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向主祷告，那么我们应当坦白地在神面前陈明一切，说出一切，毫无惧怕地向神倾心吐意。当我们处于苦难之中，又或者是被罪恶捆绑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请不要灰心失望，也千万不要因此惧怕上帝的责备。只要带着最真诚的信心，相信主备，相信主必垂听你的祷告和呼求。现在就请你坦然无惧地来到耶稣基督的跟前，向他发出最真诚的祷告。慈爱的耶稣基督，我们在你面前有时候觉得害怕和胆怯，怕自己的罪会让你生气，也怕自己的软弱会让你烦恼伤心。不过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应许我们，凡信靠你的都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面前，向你倾心吐意。主啊，我感谢你垂听我们每一次的呼求和分享，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让我们想一想，在祷告的时候，你是否愿意在主面前坦然无惧地分享呢？还是会在主面前感到胆怯呢？
刚才呢，张道明牧师呢已经为我们进行了一个预告哈，就是明天同样的时间，当我们进入撒母耳记书卷的学习第六讲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习的主题就是关于大卫的犯罪。我想呢，大卫这一段的经历呢，对所有基督徒来说呢，都是很重要的学习和警惕。今天我们同样面对着很多罪恶的引诱、试探，甚至乎呢，也会在大事、小事上呢，跌倒、软弱、犯罪、得罪神的。那到底我们怎样去在这些历程当中啊，可以重新的回转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的信仰不至因为这些事情呢而遭受更重大的一些的打击，而可以呢在人生成长当中透过这些功课更懂得来投靠神，接受神的帮助和赦免呢？那邀请弟兄姊妹明天继续按时来收听撒母耳记经卷研习的第六讲。真道分解与你共勉，读经生活天天操练，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我们虽然软弱，但靠那加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感谢您对真道分解的关注、喜爱和收听，求神使用真道分解赐福您。索取真道分解讲义，请发电邮汉语拼音真道 zhendao@liangyou.net， 或者短信13229966122，注明真道，请说明需要，期待收到您的来信。根真道，以马内利。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心，免得